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路透社引述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星期一早上在加沙地带的希法医院、圣城医院以及是印度尼西亚医院、三家医院附近进行空袭，目前仲是不清楚这些医院的受损情况。以色列在星期日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攻击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以及是北部。法新社报道，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星期一早上再传出加沙地带的三家医院附近遭到轰炸。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度尼西亚医院院长表示，以色列的轰炸导致了严重的损害及人员伤亡，但是并未有提供详细的信息。路透社指出，截至目前仲未即时报道表明希法医院以及圣城医院是否遭受到损害，或者是有否有人受伤。以色列军方仲未有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曾经在10月14号表示，以色列要求他们撤离圣城医院，该个组织表示无法将病人以及伤者转移。以色列战机星期一凌晨亦都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两处基地，一处空袭地点位于以色列边境城镇马塔特附近，距离艾塔隆西南方大约是13公里，而另外一处则是直巴农场北端。在大众担心以色列和激进组织哈马斯之间冲突可能演变成更加广泛的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从夜间到周日对加沙地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边境发动了袭击。哈马斯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连夜空袭造成了至少55人死亡。自这个月初哈马斯行动导致以色列大约1400人死亡以来，以色列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袭击势头。在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表示，以色列导弹袭击了首都大马士革以及是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机场，损毁了机场的跑道。据说一名的机场工作人员在袭击当中死亡，一人受伤，航班已经转移至拉塔基亚机场。过去一年，以色列军队多次袭击大马士革以及是阿勒颇机场。以色列时报话，据说以色列正在试图阻止从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运送武器，其中最突出的驻扎于黎巴嫩的真主党。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星期日宣布，黎巴嫩边境附近的14个以色列社区将会被疏散。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致命袭击以来，这些地点一直是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以及是巴勒斯坦组织的火箭以及导弹袭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采访时候都表示，美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在中东扩大的情况感到担忧。
We maintain the right to defend ourselves.
奥斯汀在对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表示，我们保留自卫的权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回应。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是22号表示，中方认为加沙形势十分严峻，发生大规模地面冲突的风险空前上升，邻近边境的武装冲突亦都呈蔓延之势，前景令人担忧。中国外交部表示，特使将会继续访问中东，与有关各方强调是协调推动停火。随着情势的升级，中国海军罕见咁部署6艘军舰在中东地区，其中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中国官媒央视星期一报道，正在访问中东的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星期日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记者会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还说，当前巴勒斯坦形势危急，中方对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人道形势急剧恶化感到痛心，对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前景感到担忧。他还表示，中国将会继续透过联合国双边管道向巴勒斯坦提供紧急人道帮助，缓解人道危机。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要对冲突升级高度警惕，立即行动，促使到避免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合力管控局势。乌克兰官员表示，星期六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市的一个邮局，造成了至少6个人死亡，1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消息应用程式上面表示，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一个中心，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民用物体。他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 一座大楼的窗户被炸毁，大楼前停写着一个是新邮件字样的卡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初本科表示，所有受害者都是沃兰私营邮政以及快递公司的员工。邮政服务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炸弹袭击该个设施之前，仓库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走到是避难所。据检察官办公室说，该个仓库被从哈尔科夫的以北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发射的两枚 S-300 俄罗斯导弹击中。众议院的九名共和党议员，他们都不为美国公众所熟知，在星期日最后的期限之前宣布，他们将会竞选众议院议长，即是国会的下议院的领袖。这九个人分别是密歇根州的伯格曼、明尼苏达州的埃默、佛罗里达州的唐纳德、奥克拉荷马州的赫恩、德克萨斯州的塞辛斯、阿拉巴马州的帕尔默、佐治亚州的斯科特，以及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梅瑟和路易士安那州的约翰逊。在由八名共和党人组成的极右派与众议院所有212名民主党人联合罢免当时的议长麦卡锡之后，众议院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议长。一小群共和党人对麦卡锡同意与民主党总统拜登达成的政府支出协议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该个协议太大，无法避免部分政府关闭，并且在11月17日之前为政府运营提供资金。香港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星期日表示，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将会取消年底前所有往返香港和特拉维夫的航班。国泰航空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鉴于以色列目前的局势，从即日起至到2023年12月31号，所有来往香港和特拉维夫的国泰航班将会被取消。他还敦促客户在12月31号之后继续查看他们航班信息以及是公告，了解出发航班的最新信息。国泰航空是因为冲突而暂停飞往以色列航班的一系列航空公司当中的最新一家。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欧洲提升反恐级别，多个国家暂停神根协议，加强边境控制。而中国方面抗议日本国员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评论话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军备扩张。而我哋都会带大家睇一睇“一带一路”十周年，中国喺拉丁美洲面临挑战。最后会请嚟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特约评论员邓月文去讲解一下，点解北京假扮唔到以公道嘅面目，其实佢系十分之偏袒巴勒斯坦噶。不过我哋会首先嚟睇睇。在英國的香港人推動積極參與大選，可以影響到部分區域選情，帶入香港議題。近年有接近20萬香港人申請移民英國的 BNO 簽證，而明年他們將會有機會第一次參與英國國會大選。一個推動香港人投票的組織說，希望香港人意識到他們在部分選區或者會是關鍵的少數，足以影響選情，並借此機會令到本地政界與移英港人交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預計會在明年舉行大選，有在英國的香港人組織動員合資格投票的香港人積極參與大選，發揮港人社群的最大影響力。在英國居住持有 BNO 簽證的香港人大約有15萬人，其中只要年滿16歲就符合英國選民資格，登記成為選民之後就可以在選舉入面投票。 Vote for HK 籌委林德俊對美國之音說，不少在英港人積極參與英國社區事務，亦都有不少組織服務當地社群。
我們最主要都是希望鼓勵 翻大家去參與呢一個程序，咁同埋去積極咁樣去討論呢一啲議題啦。咁至於話大家想討論啲乜嘢，咁呢一個係交翻俾大家去決定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想大家都清楚明白自己嘅權利係點樣啦。
林德俊估計，移英港人入面最少有10万人有權投票，而呢一個數字並未計算已經持有英國國籍嘅香港人。唔少香港人熱門嘅聚居地都係一啲唔同政黨競爭好大嘅摇摆选区，当区嘅香港人或者会有更大嘅影响力。佢又话，现届保守党政府民望唔高，佢哋喺一啲地区嘅优势或者会削弱，变相香港人嘅影响力会更加大。佢举例话，根据2021年嘅人口普查，香港人聚居地之一嘅萨顿有600个人报称自己在香港出世。在2019年大选入面，胜出的保守党候选人比第二名高出大约8000票，而现时已经有更多的香港人在当区居住。另外一个例子是西雷丁选区，有600人报称自己在香港出世，胜出的保守党候选人比第二名高出只有6000票，香港人所占的比例或者达到差距的1/10以上。林德俊说，这一次活动的口号是一票在手，以民主撑民主。
我想好好善用他们一张手上另一张选票，就正正是可以是他们继续去支持民主自由的一个好的方法。
另一名 Full for HK 筹委郑家朗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个阶段的活动是选民教育，给香港人知道他们的权利，第二部分是以问卷收集意见，了解香港人关注的地区和全国性议题，给候选人参考，第三部分是邀请候选人到地区和香港人直接对话。他们估算英国会在明年5月之后才举行大选，有信心最少完成第一阶段的活动。郑家朗话，知道过往有一啲例子，本地嘅政治人物喺查看选民登记册之后，先至发觉佢哋嘅选民增加咗唔少香港人。筹委亦都会向相关选区嘅所有候选人发邀请参与活动。佢又话，香港人或者会关心民生及政治议题，例如可唔可以用较便宜嘅本地学费入读大学、BNO 签证嘅未来同其他国家嘅关系等等。
呢一个教育嘅过程咧，其实唔单止系纯粹俾香港人嘅，其实同时间咧系俾紧呢一度嘅 local 嘅政治人物咁样。咁因为其实有好多 local 嘅政治人物，可能佢本身系唔知道有咁多香港人嚟咗佢嗰个选区，又或者系即系香港嘅人，佢哋面临紧一啲咩嘅问题，又或者关心紧啲咩嘅议题等等。而我觉得其实香港人本身是有一些的思觉或者有一些的知识是可以带落去英国政治入面的，无论是我们对于中共的入侵的一些的警惕，又或者是我们对于一些关于这个即人身安全的问题，乃至我们对于民主的坚持等等这样。
林德俊就说，不会叫香港人投哪一个政党，而是跟他们分享候选人对议题的看法，给他们自己判断。不少关心香港议题的议员都支持这次活动，包括会出席下星期的活动发布会的保守党国会议员瑟利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卡迈克尔。
他们都很乐于见到这个活动进行，未必是因为他们特别想香港人支持他们，都是好樂於見到佢哋一路支持緊嘅香港人，咁都會覺得佢哋對英國係有咁強嘅歸屬感，係去 ready 係去參與呢度嘅政治同埋社區事務。
鄭家朗就話，經常見到香港人喺網上討論，話希望融入社會，建立同本地社區嘅關係，參與本地政治係其中嘅一部分，尤其係唔少香港人都係因為政治因素而搬嚟英國。
我都想提出，其實因為英國本身同香港嘅情況真係好唔同，即係香港其實係即係踐踏民主嘅一個即係情況啦，咁樣即係大家可能係因為咁樣嘅背景而過嚟啦，咁樣咁而英國係一個好尊重每一個人權利嘅地方嚟，而即係我哋好希望就係大家知道咧，就係就算即係所謂我哋係一個整體社會係一個少數都好，呢一個社會仍然係重視我哋嘅聲音，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去自由表達同埋即係敢於去發聲咁樣，即係圍住我哋自己所關注嘅政策，又或者即係我哋所關心嘅議題咁樣。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道。
以色列同哈馬斯武裝衝突持續進行，歐洲的安全受到考驗。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生槍擊案之後，歐洲各個國家已經加強安全戒備，防範可能會發生的恐怖襲擊。 多國決定臨時暫停神根條約，恢復邊境檢查。當前的反恐局勢亦都促使部分歐洲國家收緊移民政策，強化因別措施來保障歐盟的安全。據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意大利內政部在全國範圍內加強了安全措施。據意大利傳媒報導，意大利內政部指全國共有28000個敏感的目標，其中205處屬於猶太人。意大利警方針對猶太人社區、外交使團和宗教崇拜場所已經加強了安全措施。在經濟中心米蘭以及各國使館和宗教組織雲集的首都羅馬，當局提高安全戒備，並對人流密集的教堂、博物館、火車站和機場等交通基礎設施予以特別的關注。鑑於中東緊張局勢，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將原定在11月份召開的意大利與非洲國家領導人峰會推遲到明年1月舉辦。意大利政府正在籌備制定馬太計劃，加強與非洲國家在能源、移民領域的合作。一些關於來自阿拉伯國家移民的報導登上意大利傳媒的顯著位置，網絡上都出現了反猶太主義和反伊斯蘭教的言論。米蘭警方反恐部門逮捕了兩個人，一個人為來自埃及的移民，另一個人是已經歸化意大利國籍的前埃及公民。這兩個人據說從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組織的宣傳活動，並向伊斯蘭國組織提供資金。米蘭另有一個人手持古蘭經襲擊了三名路人，警方趕到現場將他制服，一名被襲擊的路人被送往醫院，所幸並無大碍。在都靈，一名30歲左右的粗阿拉伯語的男子呼喊真主自大，持刀威脅路人，被警方帶走。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阿尼確認兩個人被控恐怖主義活動在米蘭被逮捕的消息，不過他亦表示目前對意大利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威脅。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佛朗切斯科·馬羅內主要從事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他在對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表示，意大利面對湧入的移民相對其他歐洲國家還是比較安全的。馬羅內表示，在911之後的時期，與歐洲其他鄰國相比，意大利減少受到聖戰恐怖主義的影響，在國境內恐怖襲擊的數量較少，未有造成死亡，外國聖戰組織人員少，146個人與意大利有關聯，而法國有不少過1400人，比利時超過了600人，由於多種因素，當然包括組織協調良好、相當精鋭的反恐體系，意大利的狀況相對幸運。馬羅內介紹說，恐怖分子除無證移民潛入歐洲的風險在數量上非常少，但不等於為零。馬羅內介紹說，近年來在歐洲發動襲擊的聖戰人員來自遭受暴力的國家，最近在布魯塞爾的襲擊就顯示移民可能發動襲擊，就好像這名襲擊者來自非洲在意大利登陸的移民。由於中東衝突的爆發，意大利網絡上出現反猶太人和反穆斯林的言論，意大利已經有機構和規定處理仇恨言論。此外，持續的衝突都突顯出處理假新聞的困難。馬太奧·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奧齊領導。安吉奧里表示，大眾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包括褻瀆神明的觀點，大眾有權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而示威，但不是支持哈馬斯這種非法組織的殺戮行為。歐洲多國領導人表示對哈馬斯的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上個禮拜訪問以色列，表達支持以色列，不過歐盟國家內部亦都有人要求加大針對巴勒斯坦援助的力度，認為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軍事打擊已經造成人道主義危機。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roSysOnor 的創辦人佛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雖然在烏克蘭和中東同時進行兩場戰爭，歐盟在戰略上並沒有被壓倒，仍然保持一個聲音講嘢，當然內部的爭執削弱了這種能力。連日來歐洲各地聲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同時很多地區都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在意大利羅馬、米蘭、佛羅倫斯、都靈等主要城市和大學，一個禮拜以來均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規模集會活動，羅馬第一大學支持巴勒斯坦的團體與警方發生衝撞。在各地反猶太情緒升溫的背景之下， 猶太人社區採取了防範措施。在星期三，羅馬的一間猶太人學校在接到炸彈威脅之後，全體師生緊急撤離，警方封鎖周邊街道並派擦彈專家和警犬進入現場搜查。事後警方證實這是一場演習的行動。格力泰表示，我認為政府在這件事上毫不含糊，我認為執政的多數黨明確站在以色列一邊，無論是在語言還是事實上，我認為安全級別已經有顯著提升。意大利和以色列的安全部門、情報界、執法部門、意大利猶太人社區有長期合作，當然存在威脅，不單止是對猶太人，還有對梵蒂岡、其他關鍵目標、可能的關鍵目標。到目前為止，意大利政府做了正確的表態和正確的行動。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中心星期一晚間發生槍擊案，造成兩個人死亡。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宣稱對這個事件負責，歐洲國家領導人紛紛發出譴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洲將會團結一致打擊恐怖主義。上個禮拜在法國阿拉斯，一名高中教師被激進分子持刀殺害。安吉奧里表示，梅洛尼政府期望與歐盟其他國家達成新的協議，取代都柏林公約。布魯塞爾的槍擊案顯示出反恐怖主義執行的漏洞。這名槍手首先在意大利登陸，之後前往挪威，然後返回意大利，又前往瑞典，再返回意大利到比利時，其中七八年的時間已經犯過一些小的罪行，上了意大利和歐洲當局的監視名單。這個人本應該根據法律驅逐出境，歐洲國家需要加強信息共享和執法合作。安吉里奧表示，我認為從這個事件上要吸取教訓，政府從現在起就要更加關注執行現有的法律，在反恐方面是可以的，但是移民政策方面不得，因為他們未有跟上敵對人員的速度，他們正在動員移民分化歐洲。法國這個星期有多間機場受到炸彈威脅，導致乘客緊急疏散，大量航班取消，知名景點羅浮宮和凡爾賽宮受到炸彈威脅而緊急疏散遊客，一些學校、科研院亦都受到炸彈的威脅，法國各地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法國總理馬克龍呼籲通過更加嚴厲的移民法來加大驅逐非法移民的力度。上個禮拜在法國殺害高中教師的激進分子來自俄羅斯車臣，這個人在六歲時候隨父母抵達法國，但根據法國法律規定，如果驅逐對象在13歲之前抵達法國，則驅逐令不適用。儘管這個家庭的庇護申請在2014年被拒絕，法國共產黨等團體為這個家庭奔走呼籲，最終全家得以在法國繼續生活。法國政府已經要求各地警察局核對恐怖名單上的人員，取消他在法國的居留許可，並加速其中的非法移民驅逐程序。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宣布，從10月21日起暫停神根協議，意大利將會臨時恢復與斯洛文尼亞之間的邊境檢查。梅洛尼解釋說，由於中東局勢惡化，有必要暫停神根協議中人員自由流動的規定，從巴爾幹半島路線流入的移民增加，目前神根區內的法國、德國、奧地利、丹麥等國家均已經加強邊境管控措施。自今年年初以來，意大利當局已經發現16000人從通過斯洛文尼亞非法入境意大利，歐洲和意大利情報部門發現有伊斯蘭激進分子通過巴爾幹半島路線進入意大利，其中還包括曾經被驅逐出境的激進人員。從地中海不斷湧入的移民已經為意大利海岸線帶來極大的壓力，9月就有上萬名的非法移民和難民從海上抵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令到意大利的難民接待系統不堪重負。根據都柏林公約的規定，尋求庇護者只能夠向踏足神根區的第一個國家申請庇護。目前意大利正在擴建難民營，並向法國和德國等國家請求幫助，分配部分難民到其他歐盟成員國，減輕意大利的負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包括內閣成員在內的近百名日本國會議員較早前集體參拜靖國神社，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專家認為，參拜靖國神社已經成為鷹派政治家表明立場的宣傳行為。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电视台报道，为配合日本靖国神社举行的秋季例大祭，由90名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10月18号上午集体前往神社参拜。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往年都会在靖国神社春季亦是秋季例大祭亦是8月15号二次大战结束日集体参拜。这次包括自民党总务会长深山宇、日本维新会与国民民主党等国会议员，与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首相辅助官亦是首相顾问小李泰宏等人都有出席。而此外，岸田文雄在10月17号供奉被称为是真神的贡品。尽管是岸田夫人未有赴靖国神社参拜，但是这次岸田内阁总计是已经是有三名国员亲赴参拜，分别是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以及是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新藤义孝。靖国神社因为核子二战的甲级战犯是备受争议，只要日本是首相或者内阁国员前往参拜，就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弹。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靖国神社并未有存放为保卫日本而牺牲的人的遗骸，只是一个纪念英灵的地方，本来并不会引起争议，只是冷战时期日本的左派政党引起的问题。他指出，靖国神社从1869年亦即是明治二年建立以后，目的就一直是为了纪念为保护日本民族而牺牲的人的地方。中国亦是南韩争议的焦点在于太平洋战争当中所谓的甲级战犯合置于神社，但是这些的战犯的遗骸并不在神社里面。高桥孝治表示，1980年代日本备受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日本国会内部大致分裂成两派的意见，包括右派的自民党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靠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左派的社会党认为日本应该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他表示，当时这两派在国会里面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左派人士开始将参拜靖国神社变成一个争议性的问题，藉此在政治上攻击右派。
靖国神社参拜問題とは東西冷戦の中で日本の共産主義者が自民党を国際的に批判するために作った問題であって、東西冷戦終結後靖
国神社参拜問題を批判する外国に批判する。他認為現時已經成為了英派政治家，特別是對中英派表明不屈服於敵對國家強權的一種宣示行為。高橋孝治指出，日本憲法有政教分離的規定，左派以这个理由诉诸外交压力，批评右派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外国国家亦都批评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之前，日本并未有因为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到来国际之间的严重批评。他表示，日本社会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于邻国的不满，政治人物应该避免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应该继续参拜，让中国继续表达不满，呈现中国的不民主，但是大家都同意也是有相当大的宣传性质。
そもそも政治家が靖国神社を参拝すると、まあ、概ね新聞の一面に載って、
高橋孝治表示，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通常都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可以说参拜靖国神社的广告效果是非常之大。中日近代史专家、靖江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荣誉教授初俄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自民党右派政治家来说，参拜靖国神社是可以说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理念以及他们对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支持，本来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他认为首相必须要顾及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因此岸田文雄以及前任首相菅义伟、安倍晋三在任时都未有参拜，仅是供奉贡品，是很合理的处置。对于日本社会的看法，初俄龙是指出，中国和南韩官方反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是常态，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更加关注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破坏香港民主、 威胁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以及台湾的问题，对于中国如同例行公事一般表达抗议的言行并不关注。对于这次岸田内阁国员前往参拜以及岸田文雄献上贡品，中方是当然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8号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以及是象征，供奉有对那一场的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旅居渥太华的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颜伯钧就表示，在胡锦涛以及江泽民的时代，中国积极与日本提升外交关系，因此当时对于日本正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宣传以及是政治化相对较少。然而习近平执政以后，政治风向已经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宣传方式亦都因此而调整。
从近年来这个中国政府的反应，以及他们把这个
颜伯钧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反应以及他们将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化，然后进行恶意的宣传，故意挑动中国民间以及日本民间来进行又一波反日浪潮的挑动。澳大利亚华裔民主运动人士张朵朵认为，基于中国国内的因素，中国政府总是需要藉着由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来挑动民众的情绪。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基于维护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国政府抗议日本国员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既定的共识，但是会随着国内外情势有程度上的调整。
第一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必须要用一些外来因素作为中国人民生活压力的宣泄口。
因为中国经济下行，民生经济必须要用一些外来因素作为中国人民生活压力的宣泄口，并且中国政府对台湾虎视眈眈，必须要挑动起民族主义情绪，去作为侵略台湾的政治合理化的接受基础。他指出，关于日本国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操纵在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手里面，否则一般中国民众对此在情感上并不会有太难以接受。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是因为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有必要努力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关系。鉴于日中关系已经是相当不友善，中方不会再有太大的抗议动作。
形式的な抗議は中国から来るでしょうけど、日中関係がそこまで悪化するという形にはならない。
提出正式的抗议，但是他是怀疑日中关系会恶化到更严重的程度。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的眼里面始终是一个争议性的存在。2018年12月两名中国人在靖国神社正门前焚烧写有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灵牌，以及是展示写有无望南京大屠杀追究日本屠城的责任的横报，被东京警方拘捕。旅居渥太华的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颜伯钧指出，中国人民对于靖国神社参拜的反应并未经过自己的省思，而是来自于政府想要带领的政治风向。
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个日本正要参拜靖国神社，他没有自己的政治，
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日本正要参拜靖国神社，他是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亦是政治看法，亦都没有自己的很明确的自己的政治表达的方式。他们的政治风向主要是根据中国官方的指挥棒来进行转变。澳大利亚华裔民主运动人士张朵朵表示，中国人民对于政府抗议靖国神社参拜一事处于审美疲劳的状态，每年的例行公事让大家表现出习惯性仇日，其中并未掺杂太多真实的个人情感。
只要不特意声明去参拜某几位甲级战犯，我们没必要对供奉在神社里其他日本战士
声明去参拜几位的甲级战犯，我们是没有必要对供奉在神社里面其他日本战死的军人亡灵的拜祭提高到某一国的政治高度。张朵朵认为，二战以来日本人民对战争反思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值得敬佩而是支持，反观中国才是现今可能造成战争的根源。
与其担忧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去参拜一个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神社，
张朵朵表示，
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与其
担忧这样一个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去参拜一个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神社，他是觉得更加应该是关注 以及是提防的是中国这样的超大独裁国家不断进行的军备扩张，以及是对周边国家不断进行的领土争端以及是骚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明台北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在南美洲各地购买电力、采矿和港口项目，但是没多久之前，毕竟在秘鲁深陷经济衰退之际进行投资，它的项目规模及可能产生的地域政治影响，引起了美国对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控制参与国经济的问题表达了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正在出席中国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智利总统启程前透露，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更凸显出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实质影响力正面临新的挑战。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亦都是率先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智利亦都是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左翼学生运动出身的加布里埃尔博里奇总统确认出席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时，透露他除了在北京举办智利州争取投资之外，亦都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人权问题。这个旋即引发中国大使馆罕见的公开警告。博里奇在到了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之前，先飞抵成都，并且在四川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说。他说，你同陆兴等资源以及我们大学教育的成果是我们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关键。对于中国和智利关系面临的挑战，博里奇强调，最重要的是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理解和知识。这位主导2011年全国学生反政府运动的智利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说，我敦促你们作为年轻人永远保持一剂反叛的精神，不要遵守官方版本，要质疑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知识进步方式，这个也是世界进步的方式。星期二到北京之后，博里奇和习近平举行会晤，随行的智利外长阿尔贝托范克拉维伦答复智利传媒，问及到该敏感议题时表示，两位领导人未有谈及人权议题，因为中国并没有对口的人权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博里奇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发言时都强调智利承诺永远重视民主。他说，民主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少的民主，人权是不可以剥夺的，必须在每一件事每一个角落得到捍卫。智利并不是第一个和他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产生严重分歧的南美国家。几日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秘鲁政府未有在重大地缘战略问题上充分关注分析自身的利益和面临的威胁。他亦都对中国国企在秘鲁深陷经济衰退之际进行的投资计划规模及可能产生的地域政治影响表达关注。尽管秘鲁外交部回应说尚未收到美国表达对中国投资表示担忧的任何相关信息，但观察人士注意到出访德国寻求投资的女总统迪娜·博卢阿特在10月16号返抵国门时主动宣布，秘鲁政府考虑购买两架波音长程客机，释放出强化和美国商业连结的微妙信息。秘鲁主动寻求欧洲和印度投资，亦是中国不愿意落见的新发展。早在2018年的2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造访南美洲时，就已经提醒拉丁美洲国家不要过度依赖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蒂勒森暗示中国可能会成为新的帝国主义霸权，并指责他采取不公平贸易做法，但秘鲁贸易部长回应蒂勒森，称赞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2007年到2020年期间，全球第五大矿产国秘鲁是中国在南美洲继巴西之后第二大投资目的地。2011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主要受益于中国对秘鲁金属的需求，使到双边贸易激增，矿业为秘鲁贡献了约一半的出口额。 2023年四月份，中国南方电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支付约29亿美元，从意大利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 Enel 收购两项秘鲁的资产。呢间中国国有大型企业进一步扩大在南美洲的业务。秘鲁全国工业协会 SNI 在协议公开之后发表声明，对该收购协议表示了担忧的。协会声明警告称，由于中国国有的中国三合集团公司在2020年收购南方电力，中国南方电网这项收购业务一旦过关，这两间公司就会联手将使到利马输配电市场100%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中。经济学者阿力抗德拉科斯塔在商报提出警告，中国同时无处不在，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个行动，并意识到它对我们的监管体制带来的严重影响和挑战。秘鲁国立捍卫竞争与智慧财产局表示，这两间电力公司同属于一个经济集团，这种情况对市场竞争产生限制作用，令人严重担忧。该局的捍卫自由竞争委员会说，由于用户将会毫无其他的选择，因此该局正在对收购协议进行第二阶段评估，深入分析它可能对竞争产生的限制作用。该局同时指出，供电市场中潜在的中向限制性影响，例如中国南方电力控制的输配电公司可能会倾向于与中资控制的水电业者签订供电合同，而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专家指出，将利马输配电及售电业务分开，或将会是政府必须坚持的条件之一。秘鲁首间设立中秘关系研究中心的太平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新西亚桑伯恩向商报表示，我们谈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正是美国公司不想压住的领域。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力公司桑普拉能源在2020年以33亿美元将它在南方电力的股份出售给中国长江电力国际之后退出秘鲁，就是一个例子了。为了呼应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峰会，同时排除该倡议首个十年在南美洲遇挫的负面形象，从九月份起正在为前海港项目寻求国际投资的迪纳博鲁亚特政府展开全方位的大外宣，亦都为2024年11月秘鲁主持亚太经合会议时习近平亲自剪彩预作准备。2019年1月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同秘鲁火山矿业集团签署认购及投资协议，收购前海码头六成的股权，同年5月正式交割。签约之后，两大股东之间用地及原股东之间的股票转让争议影响专案进展长达两年。前海港属天然深水港，最大水深达到17.8米，包括多用途码头、货柜码头及相关的基建设施，可以处理超大型货柜船舶。建设规划第一期建4个泊位，年吞吐量100万标准柜。前海港建成后，将会成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和物流中心，并成为南美洲与中国海运直航的枢纽。回顾2016年7月到2022年12月，这个是秘鲁政治严重不稳定时期，中国在秘鲁影响力明显扩张，但中国卷入的丑闻亦都如影随影。2016年当选总统的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就是就任之后绕过华府出访北京的总统。他因为收受巴西建商贿赂被罢免之后，剩余任期相继接手的四位总统因为贪污赎职及暴动而遭罢免或主动辞职。五个人当中任期最长32个月最短的仅6日，创下了五年五位总统接力赛的历史纪录。2020年11月马丁·阿尔贝托·比斯卡拉接任总统几个月之后，被控在中国国药集团与秘鲁一间大学合作进行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实验期间，在总统府接受检测中的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国会特别委员会调查非法接种名单之后，亦揭露了外交部长、卫生部长及高官亲信及家属共487个人亦都秘密 進行接種。3500万人口的秘魯在新冠疫情期間有超過100万人染疫，3.5万名病患喪命，是南美洲致死率最高的國家。這個被稱為疫苗門的醜聞，導致因為沒有辦法買得到氧氣的民眾大規模上街抗議。比斯卡拉被國會以先前擔任省長任內收受佣金及應對新冠疫情不力彈劾而落台，他後來坦承秘密接種了，犯了錯誤。為此，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在2021年2月15日發表聲明，表示不清楚接種疫苗高官的身份，以及疫苗用於作為優惠、捐贈或者福利的條件。緊接疫苗門之後，當地傳媒就揭發中資企業普遍聘用秘魯公職人員兼職套取關係的違法行為。中國使館在2022年4月1日表態，表示高度關注秘魯國會通過旨在調查秘魯公職人員和在秘魯中資企業關係的2151號動議，強調堅決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以政治手段來干預正常的經貿合作，反對無端的臆測影射中國在秘魯機構和人員存在違規行為。今年8月3日標準普爾重申秘魯投資評級信用展望為負面，秘魯經濟和財政部長阿力克斯·孔特雷拉斯表示，秘魯經濟在2023年上半年遭受衝擊。他說秘魯經濟在今年1月就陷入了癱瘓，去年5月份國內生產總值亦都下降，但我們正在復甦，這個反映在正在改善的商業預期上。秘魯紅衫政治諮詢合夥人魯道夫·羅哈斯對美國之音記者說，美國關注中國投資秘魯但未透露消息來源的報導內容已經在外交及政商界流傳多年，外交部並未有公開證實雙方曾經談論過該議題。他說秘魯的地理優勢將會使到前海港這個「一帶一路」十週年計劃成為南美洲最大的港口，無論投資者來自何方都將會提供眾多工作機會，產生正面效應。至於美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的關注都不是重要議題，亦都不會影響到秘魯實現這項目的信心。至於中資掌控利馬輸供電力疑慮，羅哈斯指出，中國南方電網收購另一間公司的協議正在由國立捍衛競爭在同智慧財產局的評估中，來自美國的壓力不至於影響秘魯尋求自身利益所做的決定。東京大學公共政策大學學院教授西澤利郎回覆美國之音記者提問說，對中國基礎設施控制的擔憂是一種過度的反應，這個是債務陷阱外交敘事中出於政治動機的遺產。鑑於中國國內外面臨諸多困難，中國政府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控制海外計劃，中國的體系在地緣政治和經濟參與者之間是支離破碎的。對中國在亞洲影響擁有豐富研究經驗的西澤利郎亦都曾經參與巴西的研究，他進一步指出，南美洲國家可能會採取與亞洲國家廣交朋友不為敵不同的立場，但具體仍然取決於現任領導層，因為他們同美國主導時代的歷史有段距離。然而我不認為中國對美國在南美洲的傳統利益和軍事存在構成真正的挑戰，相反我認為如果美國試圖堅持美國在南美洲的傳統利益和軍事存在，可能會面臨與南美洲國家的緊張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巴拿馬特約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下面請聽一篇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特約評論文章，北京假扮不到以公道的面目偏袒巴勒斯坦。鄧月文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以色列和哈馬斯爆發戰火一個禮拜多以來，中國官方的立場和態度發生了微妙的改變，從原先試圖保持中立到公開偏袒巴勒斯坦。北京無疑知道這樣做會引起以色列的不滿，然而與其得罪巴勒斯坦及其背後的中東阿拉伯國家以至整個穆斯林世界，不如得罪以色列。這個大概就是北京出於地緣政治考慮而轉變態度的因素了。 北京對呢一場衝突表現得比對以往歷次以巴衝突都積極主動得多。這個既然是因為呢一場衝突的慘烈程度和規模都超過了以往，哈馬斯以恐怖突襲的方式對以色列平民無差別的濫殺，導致即使有人想為他辯護，亦都沒辦法公開支持這種行為。而以色列的報復強度亦都令到國際社會擔憂衝突失控，造成更多人道災難，從而讓北京不能不有所反應。另一方面，亦都可以看成是北京試圖在中東謀取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以中國目前的體量和在全球的影響力，在以哈大規模的流血衝突發生之後，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但從北京一貫和稀泥對衝突雙方都不得罪的外交表態來看，外界能夠預期到他會怎樣去回應呢？果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第一次的發言顯得不溫不火，呼籲雙方保持冷靜克制，立即停火，保護平民，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落實兩國方案，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就像對俄烏戰爭的表態一樣，表面上持一種中立的立場。然而由於並沒有譴責到哈馬斯，這個表態不單止令到以色列有意見，並引起在中國訪問的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的批評，亦都令到很多中國公眾不滿。如果連哈馬斯這種刺殺平民的行為都不進行譴責的話，你高舉的道德旗幟就沒有說服力了。意識到這個失誤之後，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聯合國大使在安理會、中東問題特使在同有關國家官員的通話，以及王毅同巴西總統顧問、歐盟外長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通話中都同一隻口徑，加上中方反對和譴責一切傷害平民的行為，但還是未有公開點名哈馬斯的名字。雖然看公眾看起來一般都會將他理解成針對哈馬斯的譴責，但將他理解為針對以哈雙方亦都未嘗不可，因為以方對加沙的空襲和地面進攻亦都會造成平民傷害，這就是北京不點名哈馬斯的狡詐之處了，有意模棱兩可。假如說中國外交部門到此為止仲是試圖在以哈衝突和以巴問題上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場，並試圖緩解以色列的某種不滿，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東問題特使霍進12號同以色列外交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副總司長哈巴茲的通話中，後者介紹了以色列方面對當前以巴局勢的看法和立場，並表示以色列將會全力保護在以色列境內的中國公民。今少文字信息量可以見到以色列對中國對以哈衝突的表態是很不滿的，故而先至有霍進對哈巴茲所講的下面這一段話：中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並沒有私利，始終站在和平的一邊，站在公平正義的一邊，中方真誠希望以巴雙方和平共處，願同國際社會一起勸和促談，為實現和平創造條件。顯然霍進在此有安撫以色列之意，怕以色列誤解中國站在巴勒斯坦那一邊。這樣北京其實亦都是在同一日改變了前幾日對以哈衝突表面上的中立角色的，而站在巴勒斯坦一方。這樣的表現在王毅12號和巴西總統顧問的通話中，王毅指出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癥結就在於一直都沒有還巴勒斯坦人民一個公道。這次衝突以極為慘烈的方式再次證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出路在於盡快恢復真正和談，實現巴勒斯坦民族的正當權利。這段話出現的一個公道、一個正當權利，就將北京真實的立場展露無遺了。其後兩日，王毅在會見歐盟外長博雷利以及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通話，還有中國特使集體會見阿拉伯國家駐華使節同阿拉伯國家聯盟駐華代表處負責人，對以哈衝突的標準表述變成中方反對一切傷害平民的行為，譴責一切違反國際法的做法。後者無疑所指的向以色列的，事實上王毅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的通話就明確地表示，以色列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智慧的範圍， 应该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不仅如此，他和博雷利会面时公开质疑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以色列人得到生存的保障，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边个来关心呢？自此，北京对这次以哈冲突的表态不再遮掩，不再顾忌以色列的反应，他的天秤已经滑向了去巴勒斯坦那一边。尽管王毅在记者会上依然强调，中方将会继续站在和平的一边，站在公道的一边，站在国际法的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的一边，站在人类良知的一边，但他的立场非常清晰。北京在态度和情感上偏向巴勒斯坦，其实也不难理解的，因为北京向来在以巴问题上是支持巴勒斯坦。而这次冲突发生之后，民间虽然有很多人支持以色列，然而站在巴勒斯坦一边的甚至更多，甚至有人认同同情哈马斯，明里暗里支持哈马斯，为哈马斯的恐袭行为辩解。当然细究起来，北京的拉偏架，有以色列终于对加沙发动地面清剿哈马斯，亦即王毅口中的超过自卫范围的原因，或许还有以色列之前在新疆问题上附和西方的原因，但根本上取决自身战略需要。北京的外交支点在第三世界，即全球南方国家，一向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号称支持弱小民族和国家，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力量。这是北京的外交叙事，它限制了它的外交立场。当冲突双方一方被认为以开发国家，另一方被认为是贫穷落后国家时，北京的情感和立场就自然偏向后者了。虽然中国后来经济力量强起来，现已被国际社会看成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权，但北京依然不改这个立场和外交叙事。在北京看起来，这个是国家利益所系，尤其在美中对抗当下，北京需要紧紧握住全球南方国家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而以色列亦都是美国西方盟国的一员，尽管它和中国的关系向来都不错。在北京的全球战略中，中东又是重要的一块，不单止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资源对中国重要，对一带一路的成败也很重要。相对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中东多数国家都有钱，是一带一路理想的推销地。它的缺点就是不太平，不单止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矛盾很深，经常发生冲突，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也是打来打去，以前中国实力不强，在中东没有庞大经济利益，这种动荡的局面对中国影响不大，但在中国的经济力量大举进入这个地方之后，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力量才能够进一步深入支配中东。除此之外，中东是穆斯林国家相对集中的地区，搞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有利中国的西北安全。此乃北京在今年开始发力促成沙伊复交，并打算撮合以巴和解的利益动因。以巴和解、中东和平是符合中国在中东的长期利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不会反对美国主导的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当然他更加希望以沙关系正常化由他来促成。然而以哈这次冲突看起来会重新将中东拖入战火，咁显然有损中国喺中东嘅长期利益。虽然冲突由哈马斯挑起，北京按道理应该企喺以色列一方先至合逻辑，唔能够因为以色列系强者就偏向巴方。但系由于前述嘅原因，再加上美国已经表态全力支持以色列，北京就只能够得罪以色列，试图两面讨好都系唔可能噶。北京要做嘅系将自己嘅行为涂上一层公道嘅光环。从王毅和中东问题特使霍进这几日密集会见，或者是和包括联合国、欧盟、亚盟、挪威等在内的相关各方通话来看，北京已经做好进场去调停这场冲突的准备。近期他亦都将会派特使访问中东，这个比外界估计都要早的。但尽管北京选择好拉偏架，他的调停能够有几大成效 令人存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北京不再假扮以公道的面目偏向巴勒斯坦了。他所写的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呢，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